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始人的频道，我是 Conny，
我是冠海。这次的话题要延续上集谈到的《红楼梦》，今天要聊的是两位女主角林黛玉与薛宝钗的人物讨论，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物。究竟这两位女主角在《红楼梦》里面有什么样的互动？就让我们来聊聊吧。Conny 啊，关于林黛玉跟薛宝钗的个性，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其实在一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很不喜欢林黛玉，因为她的形象就是比较柔弱，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在哭。然后，可是同时我也没有喜欢薛宝钗，因为觉得薛宝钗她给我一种比较沉闷的形象，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那冠海，你从男生的角度出发，你对他们的初步印象是什么？
我对林黛的印象其实和你差不多，就觉得她好像常常在哭，然后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然后心思很细腻又很复杂的一个女生。像是她之前有一次，她就是没有见到宝玉，然后她就哭了，然后又还跑去葬花。就是在一般人眼里，如果说你今天见不到一个人，你应该不至于要到哭才对。
对，有点太浮夸的反应了。
没错，没错。那至于薛宝钗的话，我是印象中她是一个蛮有才华的女性，而且她也是后来跟宝玉结婚的对象。可是我对她的印象其实没有到很多，因为感觉她的个性跟其他女性比起来不是那么鲜明，而且甚至我在一开始看《红楼梦》的时候还觉得她到底是谁，好像常常会把她跟其他的女性人物搞混。
对，可以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我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讲解一下他们在这个《红楼梦》里面是什么样的形象，这样冠海你就会比较记得薛宝钗了。你觉得呢？
我想应该有这个机会哦。
好，那么就是我后来开始细读《红楼梦》之后啊，在宝钗与黛玉的个人特质跟生命气质上，我有一种比较全面的重新认知。那我用一个我在课堂报告上提出的观点分析好了，这样子解释完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懂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在我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也刚好在看文化人类学的书。那么先说明一下，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是专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所以我后来就是读到文化人类学家潘乃德，他在1934年《文化模式》这一本书当中，他采用了日神跟酒神这两个名词来区分两种极端不同的文化。那么日神就是比较自律跟合群，后者就是比较狂放而个人主义。那么他认为说，文化是个人性格扩大投射的荧幕，而不同的文化也孕育不同的人格。好，那说回到《红楼梦》的两位女主角身上，日神的自律跟合群特性的话，基本上就跟宝钗的性格就很相似。她有那种中国传统文化宽容的美德，就是会是那种大家族里面会有的那个共性，就是他能够去协调各方的人事物这样子。那在故事里面的话，也可以常常看到宝钗他在照顾人的一面。比如说他在第37回的时候，那里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说湘云他就是要替诗社做东道主，就是左东，就是可能要负责活络大家，招待大家吃东西这样子啊。那可是湘云她的零花钱没有很多，可是她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缺钱，所以宝钗就想说要给湘云面子，然后可是又不能够说做东做不好，所以她就提议说，不然我请我哥哥薛蟠，就是拿几个大螃蟹来招待大家，这样的话省事又热闹。所以湘云就很感谢说，欸，宝钗你这么周到的替他设想，就是不会落下面子，又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红楼梦》里面，薛宝钗很多时候他都是在照顾别人的。那冠海，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呢？
我想作为一个温柔的照顾者，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会很容易忽略他的存在。
对，
我想这也是我会把他弄混的一个原因吧。但其实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受过别人，在对于受过他帮助的人来说，其实薛宝钗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他其实就像是水一样，他能够变化成各种形态，包容万物。 不像是可乐啊、咖啡、烈酒那样，可能个性很鲜明，然后你可以马上就尝它是什么味道。可是水它就不一样，它虽然很单纯，但是它却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它可以给你最单纯的帮助。
嗯，这样说下来，确实是，薛宝钗他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就是他是活在人间的感觉，因为他很照顾大家，所以就会比较像是大家常见身边那种姐姐或者是母亲的影子。那么各位可能对于身边就是在照顾你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因为就是那种体贴是深入你的生活的，关心你的生活，然后也会打理好柴油盐米酱醋茶，所以烦恼不到有疑问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太突出的特质。可是这样的形象就会比较模糊嘛，就比较生活化。相比于林黛玉的话，林黛玉就偏向仙气的那种，她比较做自己，然后没有太关心别人。她常常不开心在哭啊，或者是表现她的情绪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她联想到她自己的遭遇，就是她的想法是比较围绕着自己在转。所以就是后面酒神那个名词的狂傲跟个人主义代表就是林黛玉啦，她的注意力比较放在自己身上嘛，所以常常看到她落泪，就是她在借景伤情，然后借物乞酬，大家知道的葬花吟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例子。
好，那么说完了林黛玉和薛宝钗他们各自的个性，接下来就说他们两个人关系如何，有哪些互动吧。Conny 啊，你在《红楼梦》这本书里面，你对于薛宝钗跟林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哪些想要说的吗？
那我先来补充一下他们的互动关系好了。就是一开始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关系她并不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最开始的时候，薛宝钗跟贾宝玉就有那个金玉良缘的婚姻，就是大家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那林黛玉一开始就会对薛宝钗的态度不太友善，有时候还会拿话刺她。可是后来就是到了第42回的时候，横无君难掩解一癖，潇湘子牙虐捕鱼香雨。第40回金兰泣户口金兰语，风雨细闷至风雨词。他们在这几个章回的时候，就从原本的关系生疏变成比较近似闺蜜的姐妹情谊。那么先说到第42回好了，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有一次吃饭，然后吃完之后，宝钗就叫黛玉说：“黛玉，你跟我来一下，我有一句话要问你。”那这个薛宝钗找林黛玉讲话，是因为林黛玉她在40回的时候，他们在玩行酒令，然后林黛玉就讲了几句令词，她就讲说：“良辰美景奈何天，跟纱窗也没有红娘报。”他就讲完这两句，然后薛宝钗就跟他说：“我有话跟你说。”听到这里，冠海，你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先从“良辰美景奈何天”这句话讲起来，就是高中国文课的时候有上过《牡丹亭》，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我记得这句话就是表达那个女主角，这个《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她思念爱人的一个情绪。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好像是出于《西厢记》吧。在《西厢记》里面，红娘是男主角张生跟女主角崔莺莺爱情的重要牵线人物。而林黛玉把这句话说出来，感觉就好像是在自己的爱情中缺乏了红娘这样的角色，自己的想法并没有传达给心上人知道。我想从这两段话里面，其实可以表现出林黛玉其实她对于恋爱其实她是有一个憧憬的，而且这个憧憬并没有获得满足，而且其实她本身是有点淡淡的哀愁在里面的。
对，所以林黛玉她又想到了她自己，就是她讲什么啊，她都可以联想到自己身上。好，所以就是问题真的就是像冠海这样子讲的，因为《牡丹亭》跟《西厢记》他们都有一些自由恋爱的那种精神在里面，那么在古代社会的世俗规范背景下，这是不被认可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谈恋爱就是找自己喜欢的男朋友很正常，可是以前的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薛宝钗她找林黛玉讲，就是跟她讲说：“你前几天说这两句令词 不太恰当出现哦。虽然我们女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可是不应该开这些杂书啊。杂书就是指说《牡丹亭》跟《西厢记》，应该要看正经的书之类的才对。那正经的书就是说四书五经这种比较文以载道。那林黛玉就觉得说，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哦，是我没有想到这些。那这边补充一下，为什么林黛玉她没有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书在古代社会上确实是不能够放上台面的，而薛宝钗她是私底下跟林黛玉讲，所以是有照顾到林黛玉的面子，所以林黛玉会感谢薛宝钗私底下对她的提点，而不是在台面上面说，有替她着想的意味。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变得比较近一点了。那么到了第45回的时候，林黛玉就生病了，虽然说她常生病，可是她这时候她就人身体不舒服，然后薛宝钗就去探望她。那可能林黛玉就是生病的时候心里比较脆弱吧，她就看到薛宝钗来探望她，又讲了一些很体贴关心她病症的话，那林黛玉就有感而发，就说，哎，你素日就是待人接物一向都是极好的，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好，可是我就是一个很多心思的人，就只觉得说你是心里藏奸，就是讲说他一开始只是觉得薛宝钗是在做样子，那他就心机表露出他对薛宝钗的想法。可是后面他又说，欸，他对薛宝钗的改观，因为他们在前几章并不怎么愉快嘛。那在这里42、45回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相处有那种和好尽释前嫌的意味。嗯，那冠寒听到这里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相处，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吧。因为其实就男生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们内心通常不会有这么多小剧场，
比较直嘛。
对，就是比较想法比较单纯，就不会特别想要这么多。可能顶多就是一些心思比较细的男生吧，然后对于这种关系可能还是会去注意。不过就是当碰到其他人有困难的时候，其实像是有一些蛮重视义气的男生，其实他们就会二话不说就是会直接去帮助啦。但是有那种想很多看状况的人，而至于说当彼此之间有误解啊或是有失和的时候，其实有些男生就是看很开，他们就觉得那就好，那有问题我们就彼此把话讲开来，把事情瞧一瞧啊，瞧对了，大家还是一样是兄弟嘛。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很爱面子的男生，就是觉得哦，就是就算他今天想要跟我道歉，我还是不想要看他。
他要顶着。
对，就是我就是跟你老死不相往来。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虽然说男生女生之间可能还是有那么一些待人处事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对象是是否能够彼此帮助啊，或是尽释前嫌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看彼此的性格，跟是男是女其实不是有太大的关系。
对，顶多就是可能比例问题，就是比较常见于女生，那男生可能也是有，那就不是那么的常态。所以说薛宝钗跟林黛玉的关系，其实他们就是体现了每一个做朋友会出现的状况。
嗯，这一点我蛮认同的。那既然讲完了彼此的互动关系之后，那不我们来聊聊就是对于林黛玉跟薛宝钗彼此比较欣赏谁的个性吧。
你要先分享
哦。我觉得就男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林黛玉她反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生，而这种有个性的女生其实有时候她反而会成为一种魅力。然后一般来说其实个性比较突出的女生会容易受到男生的注意。
是哦。
对啊，就是
原来是冠还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么觉得啊。
好，
因为其实除非你那种太突出的个性不是那种表现的太夸张，我都觉得太超过，男生就觉得太超过。
难怪你忘记薛宝钗。
对啊。
好，
不然其实蛮容易成为，其实蛮容易就是成为那个焦点啦，
就是会被记住啦。
对，会被记住。那至于像薛宝钗这种，我想你一定要去懂他内心在想什么，大概男生才会去注意到，因为他是需要那种心思比较细男生才去明白说，哦，他其实
做事，哦，他的好在哪，
对
不对？对，
他的好在哪里？他其实并不是一种烂好的，其实他只是有一颗比较温柔的内在而已。不过有时候换个角度想，如果说男生是薛宝钗的话， 会不会被女生当成是工具人呢、啊？
好像会耶，就是会有一点太理所当然的感觉。
对啊，
就比如说，如果有那个兄长或者是姐姐妈妈在照顾我们，替我们张罗好三餐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特别感激。可是我们通常都是肚子饿的时候才想到，哎、欸，我们没有人帮我们料理三餐，才能够想到他的好。
嗯，
对。好，那我自己是在细读《红楼梦》之后呢，就会觉得，林黛玉的个性其实比较任性，展现她自己的心情。那其实这样有这样的人，就会需要有薛宝钗这样的人去包容。因为想一下，就是大家如果都是林黛玉的个性的话，就是比较自我、个人主义、心思很多。那整个世界，我觉得相处起来不会太舒服。那就是需要有。被社会化过程，就是薛宝钗那种个性比较包容跟圆融，才会觉得说，哦，这个有一定的平衡性啊。但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想当林黛玉，可是我希望别人是薛宝钗，我会觉得说，你才有可以自己展现任性的一面，可是又有人可以体贴理解你。那冠海，如果是你呢，你会？想当林黛玉还是薛宝钗那种照顾人的角色？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能够去照顾别人，其实是件蛮开心的事情啦。
真的假的？
对啊，只是我是觉得，就算今天可以当薛宝钗好，但是就是在照顾别人同时，也会希望被照顾人其实是可以明白自己的
好
感受，
对，可以知道你的付出，
对，
对啊，所以。我也知道说，其实做人做事还是需要有像薛宝钗的特质，就是你才不会到处得罪人吧。如果在学校啊、社会工作上，如果全部展现林黛玉的话，我觉得会被干掉。
对，蛮可怕的。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学习包容。那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有社会化的过程。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说，如果从作者曹雪芹他。兼美的角度出发，这里可以应用到光谱的概念。
光谱，这要怎么来解释呢？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光谱跟兼美这两个名词。那光谱的话，我先说好，就是讲说，林黛玉跟薛宝钗，它比较像是光谱两端，就比如说黑跟白，是不是就很极端对立的颜色？可是其实中间有很多的灰色地带，那这个灰色地带可能就黑的多一点，白的多一点，就可能一个人，然后他比较像薛宝钗一点，或者是他比较像林黛玉一点，不会说是直接一分为二，就是是非这样的分。那另外一个我提到的名词兼美，就是说兼美的兼是兼容并蓄的兼字，美感的美，那就是说兼美就是说。两者的生命特质跟个性特质都是美的，薛宝钗的大家闺秀，林黛玉的小家碧玉都是美的展现，没有说不好。那林黛玉跟薛宝钗的性格，我们回溯前面潘乃德的性格分析理论，其实他们缩影了两个极为不同的个性嘛，就是我说过林黛玉就是比较着重个人主义，那薛宝钗就会他的世故圆融比较接近中国传统里面的美德，所以我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很难说我比较喜欢薛宝钗还是比较喜欢林黛玉，应该比较完整的去说的话，我是清楚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可能冠海觉得你比较像薛宝钗，你喜欢去照顾人，可是我喜欢像林黛玉，我想要做我自己，可是就是我的突出的那种那一面会需要像薛宝钗这样的人来表现，可是你也希望说你可以被理解，那这个可能就比较像林黛玉的个性一点，所以我才会说他们两个代表了光谱两端的绝对值，没有办法说你单纯喜欢林黛玉还是说单纯喜欢薛宝钗这样。
其实这样听下来其实也蛮容易理解的，因为其实这样分析下来，其实我像我自己也会觉得，可能自己很多时候会比较偏向薛宝钗一些，就是我也不会太在意生活上的琐事啊，然后我也比较随和，然后也不会计较那么多，也会扮演做这种照顾大家的角色。但如果说当碰到一些自己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蛮容易变成林黛玉，就是说我也想要去做我自己，然后我会有我自己的坚持，然后也会常常就是想东想西，然后会变得比较敏感。我想这也是一种光谱的概念吧。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听冠海说，感觉你对薛宝钗比较了解，我觉得甚感欣慰。以后你就不会跟人家讲到《红楼梦》，你就说啊，那个女主角薛宝钗我不太熟，这样好尴尬哦。
对啊，
你都看完了哎。
对啊。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讨论就是到最后的尾声了。今天聊的是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个人的人物形象。我们从生命气质与个性的角度出发，大家在听完之后对他们的形象有没有更深入立体的认识，或者也开始思考说自己的个性更接近林黛玉一些，还是更像薛宝钗呢？那么《红楼梦》的学问其实很多很多，我们今天所聊的都只是沧海一粟，就是那么的一点点而已。那林黛玉与薛宝钗的互动也不是只有我跟冠海今天讲的这些内容，甚至有更多更细腻的可以值得爬书的地方。那么如果各位对《红楼梦》有更多的兴趣，其实网络 YouTube 上面有台大欧丽娟教授他在《红楼梦》课堂上的影片，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或者是说去书局就买一本《红楼梦》来读。或许在你看之前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是在听完我跟冠海今天聊的 podcast， 跟你看完《红楼梦》之后，搞不好你会被里面细腻的内容所吸引。那么我们今天对《红楼梦》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聊了这么多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内容，不知道各位听完有没有其他的心得感想呢？如果对这个主题还有兴趣，欢迎到我们原始人的粉丝专页给我们一些意见反馈，让我们继续做出更好的 podcast。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